今天是2021年12月10号，受到这个升准的影响哈，今天市场呢是有一个调整，其中呢之前涨得比较好的上证50啊，这个获利回吐盘相对多一些哈，所以呢调的也稍微的大一点，那么这个调整呢虽然调的略大，但是呢它只是一个30分钟短线的调整啊，并不带来日线短线的操作机会。所以如果说呢我们要考虑做买入啊，还是要等到下周啊，等一个日线短线的调整走出来再说。那么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持仓以及呢处理持仓的过程。当然我说这个呢是从短线的角度来说。那如果说呢我们的操作级别不一样，很自然的我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那你比如说啊，这个咱们如果说做超短啊，根据我们昨天的视频，那你做超短这个30分钟下跌呢它本身就是个机会。那如果说我们做波段啊，那这个机会就远了去了是吧，它远不是下周能够完成的。啊，所以呢不同的级别的操作啊，实际上呢我们要得到的结论呢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大家可能会问啊，就是这个不同级别的操作啊，最短的做超短啊，很快就能完成进出，最慢的呢做长线啊，可能持有一只股票持有好几年，那么他们之间啊有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啊，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呢？这个事儿呢我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我自己独创了一套理论啊来解释这个事情，或者说呢来跟大家讨论这个事情。啊，那么我自己独创了两个概念啊，哪两个概念呢？一个叫做时间成本，一个呢叫做空间成本。所谓时间成本呢就是我做这一笔投资啊，做这一笔交易，我需要等多长时间啊，这一笔交易才能够兑现，才能够有成果。而所谓的空间成本呢，指的就是我做这一笔交易出现亏损的可能性，以及呢出现亏损的幅度大小。啊，通俗讲呢就是我们做操作时候的那个止损设置。那么一般来说呢是这样啊，我们在做长线的时候哈，我们的时间成本可能会是比较大的啊，因为长线的投资机会呢往往是长期下跌啊，大幅度的下跌，把价格打到远远低于价值的位置才能够出来的。那么因为这个价格呢它是一个长期下跌，它可能很难啊就直接涨起来，它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去买那些什么格力呀，啊，什么中国平安啊是吧，被人编了很多段子的这种股票啊，它可能最终会涨，但是呢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支付大量的时间成本。而它因为呢它支付的时间成本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可能空间成本呢就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价值投资是吧，长线做可能出现本金亏损的概率就比较小。所以你像这个巴菲特说啊，说我们做投资啊最重要的三点啊，第一点不要亏本金，第二点啊不要亏本金，第三点不要亏本金。就这个原则我们可能会觉得特别的奇怪，你做投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概率性的事情，一个概率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亏本金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根据我这个瞎编胡造的理论啊，我的解释就是价值投资啊，那么理论上来讲它亏时间亏得更多一些啊，它亏空间呢亏得会少一些，甚至能够做到就是我就是不亏空间的。所以这是从长线的角度。那我们从超短的角度呢，从超短的角度，你比如说我今天买明天涨了我明天就卖掉，所以呢我几乎不支付什么时间成本。那因为我不支付时间成本，我就需要面对市场的偶然性，我就需要面对市场涨跌的那个不确定性。在这个时候呢我的空间成本可能就会比较的大一些。 所以我们做超短呢，我们经常讲做超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纪律啊。它不是说我今天买了明天涨了我去止盈我卖掉，它明天如果不涨呢，它走势如果不理想呢，我也需要及时的认亏，及时的把它卖掉，也就是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纪律。做超短只有纪律能够守好了，只有能够及时的截短亏损，也截短收益，你才能够把超短做好。所以超短这个事情呢，我经常讲它难可能不是难在方法上，超短这个事情呢难在自己对交易的控制上啊，你要让自己对交易拥有完全的控制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超短做好啊，因为你在超短上呢支付的时间成本很少，你不允许你的单子过很久才能够赚钱，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你就需要支付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比较大一些的空间成本。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做的不同级别的交易上啊，这个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整体上来说呢可能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两个的，比如说他们两个的成绩可能最终应该是相等的。无论你做什么级别的交易，你都会支付一定的成本，只是你更愿意使用时间的方式来支付成本，还是更愿意使用空间的方式来支付成本。一般来讲呢，就当我们更希望用时间的方式来支付成本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会采用偏向于价值投资的投资方法。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采用比如说分析企业的基本面，比如说使用这个分批买入或者使用定投的方式去做，比如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等待这个行情的兑现啊，我们需要更有耐心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偏向于时间成本。但是如果说呢我更倾向于效率一些啊，我不愿意支付时间成本，我愿意支付空间成本，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跟踪市场情绪，就要求我们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操作，能够果断的止损也果断的止盈啊，这就是倾向于这个超短的这种相对较短的操作。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聊投资，我们经常把我们做的交易分成投资的那种交易，价值投资的交易和投机的交易啊，但其实呢我觉得投资和投机呢从成本，从空间成本时间成本的角度实际上是可以把它们给打通的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支付一定的成本来获得相应的利润的，只不过说呢你更愿意去支付什么成本。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就是我更愿意支付时间成本，更愿意等，还是更愿意支付空间成本啊，我止损的时候我能够控制得住，该止损我就能止损，我们更倾向于哪一个？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琢磨一下，然后去定我们自己更倾向于哪一块。如果让我给大家建议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普通人的可能往往不是极端的啊，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不适合走两边，我觉得可能适合我们的是在时间成本和在空间成本上相对比较均衡的，比如说波段的操作，比如说短线的操作，这两个级别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们普通人的。当然就我自己来讲呢，就是我自己做的最多的也是这两个啊，另外呢就是会不断的去有一些那种长线机会的时候去做定投啊，前一段时间上周吧还是啥时候，然后开始定投了光伏啊，今天这个光伏一涨啊，然后呢就有朋友说啊，说你定投的这个光伏又吃肉了。那为什么说又呢？因为前面定投的很多的品种吃肉了，是吧？然后我说这个其实对于定投的这种投资品种来说，它可能很少挨打，就很少亏损，但是呢你也不要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好像成本并不高，其实不是。对于定投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很大的成本，就是它所支付的这个时间成本啊。你在做定投的时候呢，其实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足够的心理准备，你没有去想好我要支付很大的时间成本才能够赚钱，其实往往会引来失败。 那这个话题可能就会比较有意思，是吧？大家可能往往会觉得啊，我接受不了空间成本，我接受不了止损，可能会导致交易失败。怎么我接受不了时间成本也会出问题吗？其实呢，也是会出问题的。啊，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到下周一的时候再聊一下。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把我们做的交易呢，它所支付的成本区别为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然后呢，我们去通过判断，就是我自己更重视时间成本还是更重视空间成本，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交易级别。就是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琢磨琢磨。因为咱们昨天聊哈，也聊到这个事情，就是选择自己的交易级别。那今天呢，我也想再跟大家，就是从一个我自己自创的一套理论的角度，再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吧。